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每周二的灵修神学，我们已经进入到实际的属灵操练。怎么知道自己需要属灵的操练呢？您可以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我有哪些要学像耶稣基督？第二，我有哪些的障碍让我无法像耶稣？为什么跟随耶稣这么的困难？我没有动力，没有期待，没有想法。第三个问题是，我需要什么操练帮助我突破？就拿读圣经来说，您平常读圣经的时候都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您知道什么是灵读？属灵的灵，读经的读。灵读的发展史，还有知识性的圣经阅读与生命塑造的圣经阅读差别在哪里呢？以下我们一块来听周老师的默想的灵修操练。
快的，我们就来到提到，就是过去将近2000年啊，教会教导弟兄姐妹默想的方式。那么非常可惜啊，这个方式本身在我们的教会圈子里面往往是被忽略的，甚至于没有被提及啊。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教会本身其实窄又窄 ，OK， 非常窄 ，OK， 好像是活在一个什么 ghetto， 活在一个什么小的一个区域的里面啊，非常窄。那么这个是已经过去教会一直采用的方式来默想神的话语，但是我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对这个方式非常的陌生啊。那这里我必须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所说的那种 Lectio Divina。 OK， Lectio Divina 本身在中文很多时候把它翻译成是属灵的阅读。 OK， 默想神话语是一种属灵的阅读。那么优先的跟大家来了解这个历史哈，然后再跟大家了解这种默想方式要怎么被进行哈。优先的必须要了解这几个拉丁文字的意思是什么哈。这个灵阅就是来自于那个拉丁文 Lectio Divina。 OK， 那 Lectio Divina 本身就是Lectio 就是读的意思哈。像在早期教会他们有这个 Lectern， 就是那个读经的人要在一个像一个什么讲台上读这个这个圣经哈，诵读之意哈 ，lectio 这个字。那 divina 本身就是指向神圣 divine 灵性的意思哈，可以说是神圣阅读或者属灵的阅读。下面所呈现的是好几种方式在中文的译本里面，中文翻译里面所呈现的，把 lectio divina 了解成为神圣的阅读或者是属灵的阅读。或者是有人把它说成是圣经的灵读，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诵读这个圣言的方式，好几个方式来呈现这个所谓的教会非常传统的默想神话语的方式。谈到这个 Lectio Divina 的时候，其实它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背景，可以回溯到就是旧约跟新约的部分。这个不是这些早期教父们他们教导弟兄姐妹默想的时候，其实不是他们突发想法想出来的，他们是有根有据的把这样的一种的默想方式是根据圣经上所教导的这个部分。那么这里跟大家理解一下，就是那个什么圣经上特别是旧约本身的那个教导，其实有一节经文本身就足够的表达那个时代本身对默想的这个看法。在这个生命记的30章14节，我没有把这经文列在这个上面，大家可以自己来看。生命记的30章14节，这里提到说，这话却临你圣境， 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那么神的话语在哪里？在我们嘴巴上，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可以遵行。这个就是等一下我会跟大家来分析什么叫做 Lectio Divina。 Lectio Divina 本身在默想的时候看到说，包括神的话语留在我们心里面，包括神的话语留在我们口中，导致我们可以活出神的话语来。等一下我们跟大家来做这个理解。那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要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种的背景本身是根据新约的这个教导，像约翰福音的14章这边的第29节，约翰福音14章这边的29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么这里提到那个保惠师，那位保惠师，那么是神所差来的，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这个圣灵，圣灵。所以子被差，圣灵也被差，差哈，父差子。Okay，那看到说父因子的名字把圣灵差出来，差出去，那圣灵要差你和我，差你和我。那么这个圣灵的工作本身是什么呢？这告诉我们说，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那个什么圣灵本身在我们的这个默想里面，他有非常重要的角色要扮演，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想起我过去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圣灵很在意耶稣基督过去对门徒们所说的话，所以他要帮助门徒们想起当时基督耶稣对他们所做的教导，所说的这些话。OK， 好，这个是圣经上本身所提到的。还有一节经文是来自于罗马书的第15章的第4节，罗马书15章的第4节，那你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这经文本身很有意思，因圣经所生的忍耐，神的话也会产生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神的话也 给我们盼望。所以这些经文本身成为就是早期教父们他们所提出来的这种的默想神话语方式，是根据在这些的经文的这个里面。那同时看到说早期教父们本身就是采用这种所谓的灵悦的这个方式，像耶路米是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教父，那么他也教导弟兄姐妹这种的这个默想神话语的方式。那么在修道院里面，就来到第5世纪，他们也采用这种的方式来帮助修士们来默想神的话语。我们过去跟大家提到这个圣本笃的会规，那么这个会规当中里面的第48章的第1节告诉我们说，他说闲散是灵魂的大敌，所以弟兄们应有一定的时间从事体力劳动和什么阅读圣书。大家如果对圣本笃的这个教导有所了解，圣本笃的这个修会的精神就是 hora labora， 祷告跟 labora 就是工作的意思， labor 的这个意思， hora 就是祷告的意思。礼拜天我刚好去这个讲道，那么讲好道之后，那么这个牧师跟一个传道人带我去这个教会的后面，就是那个圣本笃的修院。因为这个教会期待他们可以带着弟兄姐妹，带着这个传道人到那个圣本笃修会里面可以有一些的比较实际的这个操练。那么圣本笃修院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去了，好多年前我带着学生去那边，那个时候他们没有供餐那个当时也没有冷气，现在每一个房间都有冷气，也包括供餐的这个部分，所以因此就比较喜欢用的是那个圣心的灵修中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圣心灵修中心你们有机会可以告诉你的这个什么辅导，你们退休会可以到圣心这个去那个什么这个什么做你们的这个退休会。所以那个什么这里提到说圣本笃的那个精神就是什么要劳动，要好好读神的话语，要祷告。所以在这个圣本笃修会里面，他们的这些修士们跟这个修女们本身，他们自己要种菜，我听他们讲种菜。 像有一次在德国，我记得一个很有名的在莱茵河旁边的一个修道院，他们那个修道院自己会做面包，很棒的面包，这个有机的面包，在这个天天都有一大堆人排着买这个修道士的所做的面包，那么应该修道士本身不会放一些不需要放的东西在这个面包里面吧 ？OK， 那么还有一些修道院本身所酿的这个红酒或者是白酒也特别的好，所以那个什么这叫这个圣本笃修会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阅读圣书，默想神的话语。那么谈到这个灵阅的时候，我们就来到这边的第十二世纪，特别在这个十二世纪的那个什么法国的加尔都西会，这个 Cartusians， OK， 加尔都西会里面他们所提倡的就是这个灵阅的这个部分这里就透过那当时一个吉格他的一本书里面隐修者的阶梯，他特别谈到就是等一下我会跟大家介绍的那个灵阅的这个部分。其实加尔都这个西会本身他们谈到静默，谈到十二种的静默，我们上礼拜没有时间跟大家谈，就是他们谈到静有十二种，非常深刻的来教导一个人怎么在神面前安静下来，导致我们可以更多的聆听神的声音。请大家看一下这他们怎么说，你借着阅读去找，都要在默想中找到，你借着祈祷去敲门，便要在默观中给你们开门。那么这里就是等一下会提到那个灵阅本身那个四个部分透过阅读，透过默想，透过祈祷，这里看到说开门那个行动的这个部分，敞开的这个部分，所以这里就明显告诉我们那个四个这个部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四个部分。那么谈到这个时候之前，我必须要跟大家来理解一下，就是这里有两种阅读的方式就是一种阅读方式叫做知识性的阅读，一种方式叫做生命塑造性的阅读。那么在座的朋友们比较熟悉的是前者，比较陌生的是后者。OK， 那么如果我们习惯前者，我们就很难 OK 进入后者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操练后者，因为前者我们常常操练，可能天天都在操练这个所谓的知识性的阅读。那到底知识阅读本身跟这个生命书的阅读有什么不同这里有一个表格帮助大家来区别一下这两种不同的阅读。那么如果不掌握这个的话，我想我们很难进入有效的默想，我们还是用那个我们过去熟悉的阅读方式，这个思想的方式，但是我们需要跳开那个方式进入这种所谓的生命塑造的阅读。其实看这个表这个表只是帮助我们来分别一下，那么在这个知识性的阅读里面，那个主导者就是我。那么比如说我在这个学校里面研究 OK， 那么我读的书本身是我来主导嘛 OK， 这个塑造性阅读本身就是圣灵来主导，圣灵是那个保惠师，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要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所以在圣灵引导之下来读神的话语 OK。 那目的很不一样，目的什么呢？是实际的，很多时候我们做研究做这种知性的阅读本身是很实际的，盼望找到一些答案 OK。 那么了解一些的事情这个是我们所采用的方式。但是塑造性的阅读本身是心灵的塑造 OK， 它是让我们生命更丰富。还有呢，就是速度上也有分别这个知性阅读本身速度越快越好甚至我在过去也修过这种的速读的课 OK， 在短时间里面可以大量的阅读。那么但是生命塑造的阅读本身是读越慢越好，慢慢读。那么应用本身是这个知性的阅读本身应用当然是为了知识了，但是塑造性的阅读本身应用是为了生命的更新，拉近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那知识看到说知性阅读本身没有要求什么知识，可以趴在床上读也可以。那么但是这个塑造性的阅读本身有知识来帮助我们可以集中那个注意力 OK， 像我们坐的比较直一点，不要这个什么这个什么翘这个欧郎腿 OK。 那么这个所以知识有帮助。那么当然这次我们学习本身没有谈到知识的部分， 其实那个圣经上光谈祷告就有好多不同的知识，圣经上讲的耶稣就在可西马尼祷告的时候，他整个人趴在地上，就起来趴在地上祷告。那个知识本身有它的一个一种生命表达的意义在里面。那么知识阅读本身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没有责任。你有这个读了这个好，你不需要负太多什么责任。那么这个生命说到阅读本身就是责任是愿意开放让神来带领你。好，这个是一个表格的。那后面还有一个表格，本身其实那个什么跟上面的表格有点重复，但是是要强化大家对这两种阅读的这个区别的理解。那我很快的跟大家来走一下哈。知识阅读本身是为了知识，所以读越多越好，越快越好。Okay？ 那像在中国我们知道说，其实他们那个一天要求弟兄姐妹读20章、30章的这个经文哈。那么这个是一种阅读方式哈。但是这个塑造性阅读本身是读越少越好，越少越好。如果每一个字都是来自于神的口、神的付出的话，我们不能漏掉一个字，连一个字都不能漏掉。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快速的读，很多东西都就漏掉了。Okay？ 那么知识阅读本身是直线式的阅读，什么意思呢？从第一章进到第二章到第三章到这个书的结尾啊，是直线式阅读，是一种搬动书签的阅读的方式啊。很多教会本身为了鼓励弟兄姐妹读经，就每一年的开始，几乎每个教会都做这个事情啊，就告诉弟兄姐妹，我们今年开始，我们这个年初的时候开始，我们从创世纪开始读，读完哪一卷书就给他这个礼券去吃这个什么，吃这个什么享食天堂 ，OK。所以这个神话吃饱了 ，OK。这个肉体的这个也可以吃饱 ，OK。满足的肉体的需要。那么所以那个什么教会本身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会把那个礼拜所需要读的经文列出来。在美国有些教会非常有钱啊，告诉一些年轻人，你把这个圣经读完，就送你一个 iPad， 送你一个吉安特的这个脚踏车哈。那么所以它的是一种直线式的阅读哈。但是生命塑造性的阅读本身是焦点放在深度，不是只是大略的了解。OK， 深度。那么那个知识阅读本身是掌控那个文本。OK， 你可以用这个文本。OK。那么这个塑造性阅读本身是让文本来控制读者，弟兄姐妹那个方向是不一样的。OK， 一般的知识是你要去摄取知识，使用这个知识，控制这个知识的这个内容，但是生命塑造的阅读本身是圣经要来控制你，圣经要来挑战你。OK， 所以那个什么，圣经的价值观要来指引你的价值观哦。所以那个文本在控制那个读者，那么知识阅读本身是文本是对象。OK。是你生命之外的那个 object， 那个对象。但是那个生命塑造的阅读本身是读者是学生啊。OK， 文本是老师了。OK， 神的话语是老师，我读的人就是受教育神的话语的这个部分。那知识阅读本身是分析的、批判的，同时评断的。OK， 那么相对的就是生命塑造阅读本身是什么呢？愿意以爱来面对文本啊。不是批判他，如果很多人常用这个例子说圣经是神的情书，给我们的情书，那么当然你跟这个书的互动方式是很不同的。那个互动方式本身是有感觉的，有温度的，不像那个知识阅读本身纯粹是非常这个什么冷漠的一种分析跟批判的方式。最后就是很多人读书本身是为了要解决问题。OK， 比如说你想买房子或投资股票，你可以到这个什么成品买一本书，教你怎么投资股票，怎么买房子、卖房子、买房子都有。那么但是这个生命塑造性的阅读本身是对奥秘来看开放。那这个字奥秘什么意思？这个字我们比较少使用这个字奥秘。那我们知道说其实神是那位会说话的神，但是我们相信圣经本身是神给我们的他的话语，但圣经本身没有包括所有神是谁的内容，所以好多是奥秘的这个部分，听懂吗？所以因此看到说其实神启示 OK， 大概他只有让我们看到他大腿而已，他其他部分看不到，所以好多地方是我们不认识 OK， 不认识。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好多地方我们不认识 OK， 所以我们是对这个奥秘来开放。好，很快的就来跟大家来进一步来了解这两种阅读的方式。那么 再次跟大家了解动机塑造我们的方法，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 ？OK， 这就影响到我们的方法是什么 ？OK， 所以如果每天读这个活泼的生命啊，那么那个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对这卷书有知识吗？还是为了要亲近神？如果为了亲近神，我们的这个读经方式应该有一些不同的这种进入的方式来帮助我们。那第二，看到说，其实经文的意思和个人的意义啊。那么其实生命阅读本身会看到说，其实神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说话，神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都可以提出答案来。OK， 所以我们不只是留在对经文的分析、对经文的意思的了解，更重要的是跟我们生命个人有直接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听得到，我们对这经文有某一些的新认识，但是它对我们个人本身没办法产生的改变的动作。所以这种生命塑造阅读本身是对我们这个人可以产生一种生命改变。好，第三就是平衡，从知头脑开始，然后移动到塑造新的这个部分。所以因此这种生命塑造阅读本身不只是留在头脑上，但是进到我们心里面，改变我们的这个生命。好，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跟大家来看这个这里所说的这个灵阅的这个几个部分。还没有谈这个部分之前，容许我再多说一点，就其实当我们信耶稣那一天，弟兄姐妹，我们就成为了一位读者。所以我们一受洗的时候，这个牧师会长老就会把一本圣经给我们，不是吗？那我们从牧师长老手中拿到这个圣经的时候，目的什么？就是我们要开始读神的话语。Okay。 那么神的话语本身非常丰富，有69卷书，所以因此每一个基督徒本身当他信耶稣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位读者。但是你和我有圣经在我们手上，不代表我们懂得阅读它。就如同一个人那个什么一个年轻人，他父母亲买一部汽车给他 OK， 那叫他去开，他没有学过开汽车，叫他去开所以他对读经不了解，就如他不会开汽车，可能他上路的时候可能会撞到别人所以因此看到说，那个如何读是很重要的。不，当我们有圣经在我们手上，不代表我们懂得怎么读神的话语。所以等一下我们跟大家来理解怎么读。第三就是正确的阅读，那就是说我们应该带着一个正确的方式来读神的话语。那最后就是谈到，我们就跟大家要介绍那个属灵的阅读的这个部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大家来了解属灵阅读的这一块。这个属灵阅读，这个属灵本身不再讲那个内容 OK， 是讲那个什么，那个方式 OK， 用这个属灵的方式来阅读。这个属灵方式讲的有点抽象是什么呢？就是聆听，这里的那个灵是讲聆听圣灵，一边读一边聆听神对我们所说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跟大家来看灵阅的这个过程。还没有看这个部分之前我再次跟大家分享一段话，来自于这位斐伯，他所表达的也是我期待我自己有这样的一种生命特质。我相信弟兄姐妹也会期待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这个特质。那这里他提到说静坐思想上帝何等烦心，想起这意念诉说这名字，世上再无更高的福祉。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有这样的追求期待，期待在神面前思想他的话语，思想他。那么对这个腓伯来讲，这个是最高的福祉。分享另外一段话，就是来自于一个作者叫做魏德克 OK， 他一本书叫做天使术。那么这里他就是表达是要谈的那个四个部分，我就很快的跟他读过去。全知的神，你在我之上，在我四围，也在我之内。当我阅读这些神圣旨句时，求你成为我的眼，求你向下望，求你从我深处向外望，求你观看我的四围，愿你透过我的眼看，透过我的耳听，透过我的心感受触碰我， 触碰那些我需要被触碰的地方，而让我的心被感动时，赐予我恩赐，让我可以把这本圣书放下，并问出那至关重要的问题：我的心为何而感动？我能够如何被这次触碰改变？ Okay，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把我们等一下要谈的那个四个部分做一个说明哈。好，很快的就跟大家来理解这个四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所谓的这个刚才提到这个诵读的部分它不止诵读，同时也包括倾听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什么？就是默想。第三个部分就是祷告哦，拉丁文字就是 oratio。OK， 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所谓的默观或者是静观哈。这个是在新教里面我们最不熟悉的这一块哈。但是那个什么等一下我会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什么叫做默观？默观跟默想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哈？其实你看我的读经，特别在福音派的教会当中里面，我们是非常理性化的来读神的话语。OK， 很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语，但神的话语本身没有触碰我们的心，可能让我们有一些的新的想法、新的知识，但神话语本身没有触碰我们的心哈。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读经里面，把生活跟信仰做切割。所以因此我们只会以知识来论神的道，但是很多时候不懂得怎么去行道。OK， 那很多时候我们把头脑跟这个心灵分开，只会有一种抽象性的分析，但是不懂得神话语对我们生命的内心的那种的影响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把信心跟理性做区隔，只懂得归纳、观察、解释。OK，但是没有看到说神的话语本身帮助我们，我们可以以信心来领受神的话语，这都是我们福音派的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们也碰到一个很大的危机，什么？就是我们很喜欢依靠专家，特别是释经专家啊。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会好好读经，是让这个释经专家来好好读经啊。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期待一位讲员他很精彩。所谓的精彩讲员是他迎合我们的神学立场，迎合我们的解经的立场。所以因此我讲那么多，基本上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回去过去上千年的那种的默想神话语的方式。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但愿我们的读经不是只有头脑的知识，而是真实的被神的话语更新改变。如果您喜欢周老师的灵修神学，我们为您预备了讲义，欢迎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强壮胆往普天下去。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